为主阿弥陀佛。今天课程很重要，不晓得能不能一次课程两个小时把它大概概括性讲个圆满。而后我们会反复进行今天白板上的内容，不是说以前的不重要，以前的算是解门吧。今天的内容呢，算是融合之前的无法三自性有关的法相说明，要融进今天的观智的练习当中。这个练习其实已经源自于两个多月前，我们请各位呢要练习取五相来观察，观察它怎么有的，观察它怎么生的，观察它怎么灭的，观察它怎么样生灭无间相续的。不要以为学教的才这样子观察，学禅的就应该要顿悟，学禅的还是迷迷密密的要观照此念此心，仍然还是有教的基础，只不过是离文字参。那为什么他可以离文字呢？因为文字的教理已经纯熟了，必须要练习让我们知道，其实古来我们从经论乃至于律典当中所学习到的文字并不是本来有的，本来其实是佛所教，音声为教体，弟子呢以佛陀的音声文字在佛灭后结集下来的文字像。所以从这个历史可以看得出来，大概学者都会说教言是由禅观而出的，假定没有佛陀以及佛陀弟子的禅观，不可能有这么多今天看得到的教言。所以学者都说从禅出教，教就是教言，教言是由禅观透过文字描述结集下来的文字经藏。今天呢，我们末法弟子呢要干一个还原的动作，就是要由教言依文起观，对不对？由观呢，由意入玄得圣智，整个就是我们开经偈所要谈的那个内容。因为如果不这样子还原的话呢，无从悟入佛的心地，因为佛的心地已经是一个开悟圣地相应的心的留住相，对不对？在如来的心地的相续当中呢，他应机说法，气理气机的讲出当时所有的经教音声的文字，他的所依事，他的所缘境界。在他描述这个过程当中呢，堂下立刻就会有悟成就阿罗汉的弟子，对不对？也有像弥勒尊者那样子发大心的菩萨，三乘弟子都在佛陀的音声教诲的每一个法会当中个别个别的成就。我们今天为什么成就这么少呢？就是因为不懂得从教言入义玄得圣智，透过圣智所行的境界才能够叫做真理实相。我们今天通通都在哪里？都在文字教言上面去找真理实相。那个纵使你理解对吧，那还是理解。当然理解我们充其量可以讲它是世俗地的法住智，可是你怎么样从法住智证涅槃智？涅槃智是一个，为什么叫做涅槃智呢？是因为它融消了你的烦恼，烦恼不升起。当你的心住在那种状态底下的话呢，你那个时候的心态呢，心地风光呢，是起不了烦恼心的。你怎么样训练你的法住智，也就是在法相上思维的智慧，能够成就一个防护烦恼不发起的一个身心状态。那个烦恼不能够发起的身心状态就叫做涅槃智，涅槃智就叫做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所行的境界就叫做真如，对不对？那么般若的正智如果能够行于真如的法境，那么我们杂然所缘的一切的相名分别就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了。所以毕竟空并不是有个空被你看到， 不是有个空理给你作证，是你透过法相智慧的训练，带着你的心能够到达一个生不起烦恼的身心状态。那个状态我们给它一个假名叫做般若，而般若智慧所行的境界虽然还是共于我们同一个世间，可是那种身心状态再也不会产生烦恼了。没有烦恼的心地，你该学什么学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该说什么说什么，你的身与意三业是恒清净的。三业恒清净的状态就叫做涅槃。怎么能够训练我们的法住智达到涅槃智这样子的身心状态，就是禅悟。一闻其观，能够从性悟解悟到正悟，得到般若的智慧，久久的防护烦恼不在身心当中发起来，对不对？然后呢，以这个当依止，发起佛的法身功德，一分一分的圆满。等到你满分作证的时候呢，你这个人的身心状态就叫做佛。如果你是一分一分作证的呢，我们称它为声闻、独觉，或者是菩萨实地的果位。所以道果是依着我们除断烦恼的身心状态而立名的。道果并不是有一个一个证书可以得，不是有一颗一颗的苹果可以拿，对不对？它不是一个具体有相的东西，它是依着你能够如理作意思维，而这个作意思维的材料来自于依止善知识正闻熏习所来的无漏道种子。这个种子不再只是一个观念，它能够让你入一切境界当中升起烦恼不发起的身心状态。整个这样的训练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本来也是希望能够照佛陀的规矩啊来学佛，可是呢教典太多了。当慢慢的印度佛教集中变成那兰陀学院的教典的研修，当然他们还是修禅观的，可是呢这样子密集学习教典的典范传到我们末法来，我们也办佛学院，可是呢喜欢禅修的人变少了，不喜欢从自己的止观经验当中去印证教言，喜欢用想的去想通教言，这个是很麻烦的事儿。当初教言是用来描述禅观经验的，学者都说教言是从禅出教，如果没有禅观的经验，何来有教言的描述呢？而论点又是解释教言的文字，是吧？那么一重一重这样子的包装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愿意带我们的心回到教观，对不对？回到在生命经验当中实际的修炼，实际的去印证。那个时候华严法界呢称它为世事无碍法界，没有道理可说的，做就对了。可是如果你没有经过这种返本还原的训练，老实讲你做就对了还是顺着习气理啊，对不对？我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是不是？很多人以为我无碍自在就是顺着我的习气哦，长生两脚卧，你以为放旷自然就是自在吗？我今天大概5:30左右在楼上听到一位刚从静虑佛学院儿童营回来的师姐，你们知道吗？静虑寺的儿童营啊，光娃娃哈，那些孩子哈，1500多个，男众女众分开，男众有男众的法师，女众有女众的比丘尼，比丘尼底下还带着有一堆的学长姐，学长姐底下还有小学长。什么叫小学长？也是来参加儿童营地。可是他们参加过很多届了， 你知道有些娃娃哦，从包尿布的一岁半的时代就开始参加儿童营了，你知道吗？他们去里面怎么学佛？给人家照顾的，从要把屎把尿换尿布，给人家给学长姐照顾，到慢慢长大了变成十几岁的大娃娃了哈，变得照顾学弟妹的，还要替学弟妹的把屎把尿换尿布，连洗头这种事儿，连绑鞋带这种事儿，都需要这些小学长们帮忙。从生活的无间无为的照顾，到小团体之间，用一点简单的语言，儿童娃娃们之间彼此能够了解的语言，互相来开解，告诉他们怎么能够下了营队之后呢，把营当中的那种气氛呢、变成你的生活态度，变成一种善根，变成一种只要你一作意想到啊，在营队当中那样的生活，那样子的法喜，你说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法喜？你们去过就知道了。那些照顾娃娃们的学长姐啊，刚开始去的时候啊，那真的是一天睡不到两个小时啊，你知道吗？可是呢，到了快要结束的时候，每一个学长姐，包括那些义工的欧巴桑、欧丽桑，你知道吗？个个怀念特别多。从实际上对这些娃娃们的感情流露，到对于一个法能够这样子贴切的在生活当中体现，而心中油然的升起对法的恭敬，而因为这个恭敬有了法喜。结束做大回向的时候，每一个娃娃用各种的音声念阿弥陀佛，你知道吗？那真的只有100种声音啊，可是念的都是阿弥陀佛四个字。你们可以体会那种 feel 吗？啊，可以体会吗？而且呢，告诉各位，这些娃娃们哪怕是一岁半，都一样要被3:30挖起床来照顾他们的法师跟学长姐们，必须要2:30就起床，把自己先打理好，因为3:30开始要叫人家起床，他根本没有空自己再准备自己了，你知道吗？而叫这些义工的欧丽桑、欧巴桑以及学长姐起床的是师公啊，80几岁的老人家还可以拿着香板敲桌子，对不对？打屁股，他照打的哟，他真的打的哟。他2:00就起床叫人，这些人把自己照顾好之后呢，3:30叫娃娃们起床。更不可思议的事情，能够过午不食，过了午时，连有沉淀的姜都不能喝你，你知道吗？不只是这些义工学长、常住法师们这么干，从1岁半以上的娃娃都这么干。有1500个娃娃的爸爸妈妈们，肯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样子的一个集中营里面去，请问他们是苦读呢，还是心智不太正常？啊？我看了我们汉传佛教是少了几个像这样子严格执行哈的营队，我们呢都是太天使营了吧，是不是？不要说娃娃们啊，娃娃们当然他们没有法的概念了，天使营，连我们这一辈啊有法的观念呢、的大人们呢、你们几个过得了那样子的生活啊？几个过得了那样的生活？这是我要说的事儿，啊，因为有这个缘起啊，所以就跟各位分享一下。所以一直讲啊，禅修啊，它不是一个轻松愉快的修炼过程，它是一个勇猛加行、非常严格的自我规范的一种意志的训练。你不经过这一番寒彻骨啊，哪得梅花扑鼻香啊？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上礼拜也接受过一个教育了，也因为这个因缘的缘故呢，我要先跟各位报告两件事儿。我们很感谢上个礼拜啊，突然下午宣布，晚上不上课，因为古超台风带来的豪雨三天下满了半年的水量，对不对？把大家吓怕了。泰利台风只不过是从台湾海峡那个窄湾当中快速的通过，对不对？我在台北也没风没雨的，对不对？准备好晚上上课了却不用上课，对不对？可是呢，一下子要想啊，你们很多人可能不上电脑也不知道，恐怕呆呆就来上课了，怎么办呢？我在想是不是应该呆呆教室等你们来。后来我们的一家学长他说他设一个群组啊，发了一个 email， 我想在座很多人都收到，可是很多人可能有一些人没有收到，因为你们并不是当初填写这个学员资料的人。一家你站出来，转身面对大家，他就是一家啊。也因为有这个因缘呢，我之前就跟他提过这个事儿。我们班上需要有一个联络人，过去都是我们坐在最后面的果城啊，他陪着我的班呢、啊，只要是我最开始就有他了啊，陪着我的班，只要我的班他有在，他都是班长。班长我认为需要世代交替啊，于是我就先指定一家来接这个棒子。来负责有关这一类紧急联络事项，所以而后呢，他会给各位一个书面资料，请各位来更正啊。如果你们之前有登录过你们的资料，那你们确认一下有没有正确；如果你们没有登录过资料，麻烦你们登录一下，方便像这一类的事项有所这个安排。那么往后呢，一些我们共同的事项。像有学长啊建议我们呢应该要有山水禅户外的禅修活动，这也都需要联络啊。那当然也是在自己的意愿前提底下我们来开办。等我们把解门的五法三字心八十二物的这些四门呢、啊、给各位报告过入了正文以后，我们就希望用比较轻松的方式，但是严格的东西才正要开始。今天给各位报告的第二项事情，也就是为什么要请一家当班长来建立联络名单的理由。这个报告事项呢，就是我约略呢预计呢大概是七月的某一次哈、哦、开始正式的在每一个礼拜六晚上的七点到九点，牧学呢组织一个禅修班，在基金会的十二楼佛堂，很庄严的地方，我们来进行严格的禅修训练。第一次验收目标放在今年的十月五号到十月十四号。如观法师，也就是法云禅学院的现任住持啊，会来带禅食，他是依着四大僧论名师护卫课今天给各位介绍的唯识观以及瑜伽师地论的教导，来建立一个瑜伽止观的禅修。这是我们这个班默学我个人的传承，所以我们第一个验收的目标就是10月5号到10月14号这个十天的禅修活动，并不是强迫性的参加。我预先在现在报告给各位，你们调你们的时间，如果可以参加的，请根据基金会公布的时间向相关的学长啊报名。本班呢可以集中把你们想报名的人依据报名所需要填写的资料统交给我们的班长一家。那既然你有意要参加十月的禅食，就请参加我礼拜六晚上七点到九点佛堂十二楼的禅修训练。那么不参加礼拜六晚上的禅修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要在自己家里做功课，了解吗？来只是我们有个共修的机会罢了。 那么随即马上就开始放暑假了，有人呢就有学长已经跟我请假要回他自己的侨居地去了，所以很可能不是你们立刻就参加。那有人在上班，也不见得每次都来，但是我开放礼拜六晚上7点到9点的时间给各位，如果你们能得空你们就来，毕竟你们是参加我默学礼拜三或者是礼拜五晚上课程班上的学长，所以你们有共同的解门。虽然行门礼拜三偏禅，礼拜五呢偏教官，可是呢其实法门是一个，只是教学的方法不太一样，如此而已。教学方法不同并不会扭曲法义的本身，只是随着个人的性向依着教学的方法来得其善巧罢了。那么怎么样能够把这些法义用在禅观或者是教观跟禅修上，那就要实际的训练。其实呢我一直过去这么多年呢苦口婆心的也都讲过很多次，可是有一个教瑜伽的学长曾经跟我建议，他说我看你也苦口婆心讲很久了，可是呢依据他个人教瑜伽的经验，他说老师有这种实作型的老师就是要压着学生陪着学生一块坐，不能一块坐，讲归讲，学生的特权就是只管老师讲我可以不用做，对不对？反正老师要比我用功10倍100倍，我呢看着办，这就是学生的特权。所以如果不压着干呢我猜啊要你们背的不见得会背，要你们念书的不见得会念书，要你们实做的不见得会实做，要你们会有定课的不见得会有定课，对不对？而且可能纵使做了也可能是一天打鱼10天晒网吧，那一个礼拜7天能够挪一个晚上呢大家来共同砥砺一下啊，实际上让我眼睛看得到你们的样子德性对不对？彼此修气缘，对不对？至少看得见嘛，看得见就有修正的空间嘛，是不是才有互相学习的余地嘛？否则呢康脆薄鸡啦，两个嘴巴皮包一个舌头，心是怎么样子大家都不知道，是吧？想想刚才1岁半的娃儿啊就要过午不食啊，3点半起床啊，每天7支长香啊，你了解吗？我们这么大的大人啦、比不上1岁半的娃儿吗？是吗？你们能不能耐得起磨啊？可不可以啊？能不能磨出一点点善根呢？这些善根能不能够发出在三业上啊？你的三业能不能够清净而得到一个自律的意志力，防护烦恼不要发生，不要老是活在贱慢以及贪嗔痴的习气当中，可不可能呢？啊，可不可能？如果不可能了早就溜了吧，对不对？还想继续学下去的要杠我吧，啊，一脚舞、就杠我觉悟啊，真的要觉悟，那不觉悟的话呢真的是学到驴年嘛，是吧？好，两样事情报告完毕。那么我们2个多月前就跟各位讲要观五蕴，有些人告诉我他有一些体验，有些人告诉我怎么观五蕴也观不到。今天给各位讲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儿，五蕴是什么呢？五蕴就是现前这一念心。我们现前这一念心如果加以细部的分解，它其实就是色受想行识。今天呢我们继续离开课本，用白板的资料跟各位解释这张表。这张表我希望各位就要能够随身携带了。我们整个的取所缘修作意分成3个步骤，请各位看到白板的左边，特别看到3个地方。第一个，取五蕴相后面有一个蓝色字写的什么？观察。 观察从取向开始，取得到向才有办法做观察。我经常讲，不是去想，而是看到你的色受想行识，这样才叫做参观。参观不是去想八点档，让你的脑袋进行八点档的妄想。如果你认着你的脑袋瓜，依着一个剧本去打妄想，这个不叫做参观。参观是设定一个所缘，看见你的心在这个所缘的相续上，你要能够去知道它其实只是色受想行识的有为，以及所显了的无为，而于中没有我，没有我所有。我再讲一遍，禅观只是建立一个所缘境，让你的心在所缘境当中保持相续，而你能够去觉察观察的意思，你能够观察所有这些所缘境上心的相续，其实说穿了只是色受想行识的无间生灭相续，成为有为。由这个有为显现什么呢？显现无为的法性。而于中呢，就是没有我，也没有我所有。这样子的过程就叫做禅观。会定义吗？禅观就是建立一个所缘嘛，让你的心在这个所缘上生灭相续嘛，无间相续嘛，对不对？你不要夹杂，就叫做定。能够如实知，它只是有为的生诸一面，显了的无为法性，于中就是没有我跟我所有，就叫做观。再讲一遍，让你的心就在所缘境上生灭相续，不夹杂妄想，就叫做直。于中能够如实知，它其实只是有为相续的色受想行识，所显了的无为法性，就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我跟我所有。能够这样子，就叫做观。这样聊吧。所以建立你的心，在一个你所选定的所缘境上，无间相续，就是取五蕴的意思。取五蕴就是要引心去观察所有当下这一念一念一念又一念的生灭相续的心，其实在相上就显现五种差别，色受想行识。而这五种差别合为四相，生住意灭，生住意灭合起来给他一个概念法，就叫做有为。而有为显现什么呢？显现无常苦空无我的无为法性，就是没有什么我跟我所有，反复这样的作意。当这种作意圣解现前，一看就明白，明白就如实知，如实见，如实信解，不生法相的时候呢，就叫做圣解。这里第二段，圣解就是禅家经常讲的，一看就明白，明白就知道有为无为，显了无我无我所，对不对？立刻就跟这个四圣谛的法性相应。你心只要保持刹那刹那的跟这个法性相应，你就可以怎么样呢？远离一切心相，不生法相。再说一遍，随时随地把你的心就在所缘境上活动，不打妄想，没有夹杂起来的妄想，就叫做止。与止的心相续，止不是心不动哈，心就不夹杂的在所缘境上相续，这叫做止嘛。你与这个心的相续中间不夹杂妄想的心相续过程当中，你如实知，如实见，如实信解，有为生住一灭，显了的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上，就是没有我，我所有，这叫做观。能够这样的观， 一看就明白这个官制能够升起，就叫做圣洁。圣洁就是这样子的圣地，能够现前，能够现官。一看就明白，明白心就不动转。什么叫不动转？不起妄想，对不对？不随着善染的习气，心在那边摇摇荡，摇摇荡。这个礼拜我跟学长在 Skype 上聊天呢、啊，那个学长跟我讲，我打坐可最多只有30分钟啊，30分钟之后我就不耐烦，还泼一个吐舌头的样子给我看，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问题是你因为烦恼才下坐呢，还是因为你腿疼才下坐？腿疼就放腿嘛。问题是心不要生烦恼，是不是这样子？什么叫烦恼？白法26个心所就叫做烦恼。不耐烦就是烦恼，因为你不耐烦坐不住了。如果只是腿疼，腿疼那放腿吧。心可不可以半点不耐烦都不生？可不可以？这个是关键，不是腿疼不腿疼的问题，对不对？右腿麻放右腿，左腿麻放左腿，对不对？右腿放久了也无聊，那就盘腿。放腿盘腿无所谓，心不起不耐烦以及26个烦恼的相应心所，那个比较重要。开悟无关放腿盘腿，开悟关系到你生不生烦恼。你找到一个你升起烦恼的所缘境，把它当作理由，当作你必须要升起烦恼的理由，这个就叫做习气。习气的相续就叫做流转。试问这一种新的相续的习惯，到底临终那一念，对不对？四大剥离的那一刹那，痛得要命的那一刹那，一下子一下子气一下子上不来，你心中会怕死的感觉会出来。有多少会让你起26个烦恼心所的理由？有多少？每一件事情都是，对不对？你根本没有力量让烦恼不起，你根本没有力量让你对于生死这件事情不再害怕，你根本没有力量。你生前修什么法门都已经无所谓了，为什么？一概无用，通通没有用。你在你临终，你在你人生每一个重要的关卡，假定不能够有一个本事让你的烦恼心所不起作用的话，修行是没有用的。而要让你的烦恼心所不起相应，你必须要有止观的力量，用止观训练你的心，定慧力庄严。为什么叫力呢？力的意思就是能够防护烦恼不起。止观是因，定慧是果，升起烦恼不生叫做庄严。不管你是修什么法门都要这么干。修止观是跟你持什么法门没有关系的，即便你念佛也要念到这种地步。啊，起来了，过去了；迷起来了，过去了；陀起来了，过去了；佛起来了，过去了，又起来，对不对？你的六根看着这个阿弥陀佛的音声相续生灭，从道理上，生灭就只是有为事相，有为事相就显了无常、苦、空、无我。可是，在念佛的时候不参究这个东西，可是你心中怎么样呢？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依着信解力，对不对？净念相继。依着信解力都摄六根，依着信解力净念相继，依于信解力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哪怕你只是用音声念佛阿弥陀佛，中间不散乱，就叫做定。如是知如是见，不随相转而且不起分别，这个就叫做观，是不是？ 你如是知，这就是生灭的相续，对不对？无常苦空无我法性的显现，于中就是没有我在生死，没有我在流转。你何必再起一个烦恼的心，把这个我在生死、我在流转的这个左缘境当作真实呢？你以为我在流转、我在生死、我在苦、我在痛，这个根本就是你的借口，拿这个借口来起烦恼的心，那个就是你的借口。你继续放任这个借口当作你升起烦恼的所缘境，这个就叫做妄想、分别、执着，放逸它流转，那就是生死反复。持咒更是一样，禅观，禅观更没有这些葛藤，对不对？通通没这些葛藤，但看当下这一念心，心心相续，对不对？当你排开这一切的葛藤，心的相续上，请问还有啥？还有啥？还有啥？禅家就问一个谁？这边还有谁？对不对？当你密心了不可得，连寻觅的心也不住了。出此时此刻啊，都摄六根啊，净念相继。最高明的止观就是无所依而住，离世间贪忧，顿落凡尘。禅观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没有办法无所依无所缘而住，那你取一个所缘嘛，让你心在所缘上相续嘛，同样的操作的法则嘛，一样完全没有变嘛。前面一个小时把三十分钟讲的就是这个的，讲完了，老实讲，整本佛法就是要你用那么多的经律论搞这一件事儿，这件事情搞得来、看得见、能够作证，就叫做止观。能够这样子做的智慧，就叫做般若波罗蜜。由般若的心所悟到的、悟到的境界，就叫做真如。所有的三藏十二部经描写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方法，对不对？所有这些道理方法所展现出来的进行果，展演出三藏十二部经那么多的文字，可是今天我们读文字只懂得定义，只懂得用我们的意识心去思维、去想象、去猜测，不懂得看见心在所缘境上的活动，它只是色受想行识的生住意灭所显的无常苦空无我，里面就是没有我跟我所有。由这种法住之去作证涅槃智，升起烦恼不起的心，再去修菩萨乃至于佛的功德。你有愿依止的涅槃智去修佛的法身功德，这个叫做大乘。大乘的行者不只是想要去作证涅槃而已，因为涅槃本来就是一个新的实相，对不对？是一个无所依的实相，无所依而住就可以离世间贪忧。你能够作证涅槃，是你学修功德的开始，并不是一个结束。把这个道理跟方法搞明白了，就叫做大乘。贯彻始终的人就叫做佛，分正其一二的叫做菩萨，只想把涅槃当作住处的叫做声闻，对不对？自己不希望在佛前开悟，自己希望生在无佛的时代，对不对？去开悟的叫做独觉。依着道果的差别，《金刚经》说：“一切贤僧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无为法者，就是涅槃智是也。”涅槃智是由学修法住智成就的，法住智也不过就是让你心选择一个所缘在上面活动，于中观察五蕴的生住意灭，闲了无常苦空无我而不执，对不对？不执什么？不执我跟我所有。你心反复在这样子运作的过程当中，看见就只是看见，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真如，不随着法相转，就叫做返本还原，就叫做得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叫做正般若波罗蜜，就叫做行于真如。种种的差别名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三藏十二部经，不管是经、律、论，通通是描述这个道理跟方法，够简单吧？那有人一直跟我坚持，那么法相一定要搞清楚、弄明白，好没？五蕴的法相就这几个字，第一个色蕴要记住的法相就是缘境，就是缘境。受蕴要记住的法相就是灵那，想蕴要记住的就是等了，行蕴要记住的就是造作，事蕴要记住的就是了别。字有很多吗？其中最难最难的其实是色蕴的缘境。我们今天就从色成缘境这四个字开始讲起。我们都以为我们见色是用什么东西见？眼睛，这个根嘛，这个色根，对不对？禅家经常直截了当，你用什么见？眼睛啊，弄眼睛不是从这边开始的吗？阿难，你以什么心见我？把揪啊，对不对？开始找你的眼睛在哪里嘛？眼睛算不在，加这是目镜啊，目镜贴个，目睭膜啊，目睭膜来对网膜，对不对？对不对？虹膜啊，水晶体啊，直嘛你直嘛，你直到哪一处是嘛？对不对？在内在外两中间嘛，你去找到死嘛？是这样子？言下之意是跟你讲。在眼吗？眼充其量，物理学上称为叫做对镜。所以呢，记住根是对镜的。问题是有没有对到镜？楞严经又问了：境界有什么东西来了？眼根有什么东西去了？境界不来，眼根不去，请问根是怎么对镜呢？啊？请问你眼睛是取到了镜的什么东西呀？光而已嘛，对不对？还随着你眼睛跟那个境界的距离，还有你观察的角度有这种差别，是不是？你取到什么东西？我们的眼根充其量如果说有所取的话，也取到了境界的缘嘛。你有取到境界的任何一分吗？有没有？没有啊。我说有。它的味道有传到我的鼻子，我闻到了，闻到了那个叫味道的分子，那个分子经过那个传送的距离已经被改变了，是不是这样子？已经被改变了。各位有没有看过香水那部电影？很多香水师他们怎么样去品香，把那个香水啊滴在那个一个手绢上，然后呢手绢就这样空中一挥，对不对？让那个香的分子飘散在空中，然后这个品香师就往前一步，让你的鼻根就触到那个香的分子里面去，是不是这样子？那是直接，即便是直接，它还是先散到虚空当中，对不对？如果虚空当中背景已经有其他的味道，请问那一抖，那个香的分子出来，你人进去，你鼻子还有鼻屎，可能你有鼻塞之类的问题。所以你所闻到的香是你依赖的条件的差别而有差别，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取到的根本只是缘境啊，不是真的境界，懂我意思吗？姑且你相信你的事之外有境界可缘哈，姑且这么说了，我也不说没有，即便有，你的根对境是对到境界的本身吗？不是，是对到境界的缘。我们随后马上要学习八十规矩诵了，八十个个有九八七五三四而升起，对不对？个个都是缘生法，而我们的根能够对到是谁？缘，并不是境界本身。而根对境，它的界面是缘哦，请注意哦，根对境的界面是谁？是缘，是九缘、八缘、七缘、五缘、三缘、四缘，是不是？ 是圆的一分，还不是全分呢、啊。你在圆上怎么样呢？取一分作相，取一分作相，而根茎相对，四生其中，那个叫做处，是不是？处就是根茎是合合，处是什么？处是心所，处是五六七八四都会相应的片形心所，所以我们叫什么？我们能够清圆色尘吗？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够色尘圆净，把色尘转变成圆净之后，由四来分别。所以我们今天所触到的净，根本只是色尘圆净。切佛山呢、啊、的白云长老，他讲色蕴讲得非常准确，他永远讲的四个字：色尘圆净。请把这四个字务必记住，色尘也不用记了，就记圆净两个字就可以了。什么叫色蕴？色蕴就是圆净，色蕴只是世所圆净。至于根所对的色，只不过是这个净圆的一分罢了。因此之故，我们所对到的境界，只是色尘的圆净。唯是说，这个就是我们是的相分。我们除了是的相分当亲所缘之外，我们毫无所见，我们不可能见到是相分之外的其他的实有色。因此唯是主张唯是无意，唯是无意四个字不是破坏，不是叫你相信没有外在的境界，而是要你肯定我们的心是在事的缘境上升起的分别，由分别而起了我执跟法执，烦恼是由这里生的，要解决烦恼从这里下手，所以要除心不除境。大乘子观为什么永远叫我们观心为上，而观心为上的下手处是以身念处下手，身念处是一个跟我们最近的设法，对不对？我们的设法是这样，那我们设法所住的五根以及同行的六识所缘的境是什么境呢？色尘缘境，事上的相分，不是真实的。你的身心是什么条件，你所对到的缘境就是什么样子。我讲个笑话，今天在我的网络上贴了一个笑话。有个女生呢去看医生，她说啊，我经常会放屁，我的放屁呢一天呢好多次，但是呢都没有声音，也都不臭。然后她跟医生讲啊，我从刚才进来啊，我就已经放了20多个屁了，都没闻到，对不对？医生马上开诊断，这个药你拿回去吃一个礼拜再来。吃完一个礼拜之后呢，他说：“医生，你给我开什么药？你没有给我吃药，我的屁都不臭。你给我吃药以后，我的屁变臭了。”那个医生马上换一个药，他说：“这个药啊，回去再吃一个礼拜。”他说：“这个药怎么不一样？”好笑。他说啊，上个礼拜的药是治鼻塞的，这个礼拜药是治中听的。我们自心缘自净啊，不闻其臭，不听其声啊，都不了解那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你以为要解决的是屁，没有想到真的要解决的是你的鼻塞跟你的重听，懂意思吗？你的视的通塞啊，根本从底就有问题，永远都不是真实。可是我们老是啊用错误的方法学习，了解吗？这种错误的学习，学到驴年，永远不是误解就是误用。看，我觉得这个笑话好哎。 连看这种笑话我都想到维斯克可以用。为什么我说要看到五蕴，而不是去想五蕴的道理？道理没什么好想的，想多了也是我打妄想。可是你没有学习五蕴的道理，你又不会观，对不对？他是要你融成一念，让你知道念念如是，不是叫你思维这样的东西。各位懂我意思吗？我这些话好讲了十年了，100个学生当中有几个真的能够体会这个事情，懂得怎么样去观？不晓得是我的语言善巧有问题，还是你们的理解能力有困难。那个教瑜伽的老师跟我讲，我相信是有道理的，那就陪大家做嘛，对不对？陪大家做嘛，问题立刻小餐解决，对不对？不要把问题带回家去，否则的我一音说法，你们谁能各得其解？对不对？离开教室马上忘光了，没有忘光的回到家就自己误解或误用，对不对？我也管不上。等到训练一个礼拜之后呢，你们带来还是妄想、分别、执着，就继续跟我的讲话对抗。所以学法学越久，跟我对抗就越厉害，因为你们自己都以为你们懂，我也以为我懂，我以为你们明白我的明白，我也以为我明白你们的了解，可是却发现我们大家都彼此不太互相了解。佛法只是感应道交，我发觉感应道交这四个字为什么那么难，活着的人都很难的，对不对？怎么跟已经灭去的2500年的佛陀感应道交，我就觉得难上加难。可是却有人认为啊，跟死去的佛陀感应道交容易，跟我们活着的人感应道交很难，我就不懂了，对不对？那是你在打妄想，妄想你心中的佛陀。如果你那么容易跟佛陀的心相应的话，你为什么跟活的人相应不了呢？你懂我意思吗？你为什么不应该合理的怀疑你的相应是有问题的？你为什么懂死人不懂活人呢？这是一个困难，这是一个迷思，表示我们错用了心，解错了意。所有的色蕴，不管是根深，不管是气界，哪怕是法处所设色，所谓的定果色了，对不对？片计所起色了，即窘色即略色，所有这些意识所缘的有色指的一分，其实也都是什么？色尘缘境。色尘缘境有两个相度，一个相度叫做触对变幻，注明一下，这叫做三四相。触对合起来叫做生，变就是注意，坏就是灭。其实触对变坏说穿了就是生住意灭。四促进根对色，两者合称为四生。四生随着马上暂住变化，对不对？暂住变化缘散了之后呢，你这个相就怎么样呢？灭坏无余了。依着生住意灭，说有过去、现在、未来。所以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完全都是我们推想出来的，而不是我们现见。因为心只能够活在当下，活在当下的心，照理说连当下都不得知，连当下之量也无，何况过去跟未来。所以过去、未来以及假想的现在是由什么东西生的？是由你意识分别生的，绝对不是你五识现见的量。连你训练再怎么精研的意识都不可能，都不可能了解这个事实，如果你不学佛法的话。而你佛法如果没有学对，你也不懂得依着教起观，依着观悟三世心不可得的话，你永远都以为三世是实有的，是吧？所以般若就告诉我们要悟什么？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于中假立的现在心虽然可以暂住为有，可是刹那灭，你也不可能说它有住相可得，连当下之量都没有。 如果连比较真实的当下之量都不可得，何况已经灭去的过去，还没有来的未来呢？如果三世不是限量，我们为什么在现在看到时间的差别？意识能够于中了别有三世的生起灭去，那个生灭的随觉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根本没有看到生，却以为有生，因此之故我们害怕，等这一切都是善坏灭的时候，因此我们怕死。不懂生是怎么生，更莫名其妙害怕一个莫名其妙的死亡，对不对？于中习惯去找借口让我们生起烦恼，这个就叫做流转。我们流转已经变得习惯了，你几时有想要还灭清净？一点都没有想还灭清净的意志力，你怎么能够修圣道？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转心有没有非常非常的勇猛才做得到？你每天散心杂话，能不能够去训练你的心这么坚固的站在当下，可不可以？很难嘛，